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新年期间121名法轮功学员被误判，律师辩护权被剥夺，湖南刘春琴被密判四年，陈永春被沈阳女子监狱迫害患糖尿病骨瘦如柴，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1月至2月份，至少3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判刑194人，2月份及中国新年期间，至少121名学员遭误判，其中有19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如河北衡水深州市82岁的退休教师李登臣被非法重判10年，罚款151,700元。辽宁沈阳市81岁的赵宏之被非法判刑4年，罚款20,000元。辽宁抚顺市80岁的赵玉兰被非法判刑3年。在2月份，中共法院公安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总现金727,900元。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分布于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1个城市，其中迫害严重的省份和城市分别是辽宁省18人、黑龙江省15人、江苏省11人、大庆市11人、阜阳市、盐城市、大连市各9人。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株洲市4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春琴女士，2020年11月6号被法院非法开庭，枉判4年，其律师辩护权被剥夺。刘春琴女士2020年5月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被天元区泰山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诬告，后来她被卢松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卢松区法院，法院以已经为刘春琴女士指定律师为借口，不让家人为她聘请律师，家人坚决不接受指派的律师做有罪辩护，后经强烈要求，法院才同意家人自聘律师。可是在2020年10月29号非法开庭当天，株洲市国保大队勾结卢松区法院将律师强行扣押，致使当天开庭取消，而后在没有告知家人和律师的情况下，于去年11月6号秘密非法开庭，并且一审误判刘春琴四年。经刘春琴本人上诉到中院后，中院于12月作出非法维持原判的决定。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0月18号被非法判刑5年的辽宁省营口市法轮功学员陈永春女士，被家人从沈阳女子监狱接回时，已被迫害得了糖尿病，自己无法独立行走，眼睛不辨方向，骨瘦如柴。陈永春现年50岁，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2015年因起诉首恶江泽民，被营口市鲅鱼圈国保大队队长惠怀奇等人绑架非法抄家。陈永春在营口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年零七个月后，被鲅鱼圈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后转入沈阳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陈永春因为不配合狱警的要求，被狱警何其多指使犯人使用砸炕板的酷刑，这种酷刑是人躺在炕板上呈大字形，双手用手铐铐上，两脚用铁料子固定住，一天24小时只有吃饭上厕所才放下来。陈永春喊法轮大法好，被用抹布把嘴堵上，狱警还指使犯人往他鼻子里灌水，用脚踩他的胸部，踩得他喘不上气来，同时还不让其他人和陈永春说话，采取孤立、威胁、恐吓等手段对他进行精神迫害，使他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精神上的折磨和长时间的劳累导致他身体虚弱。2019年陈永春出现了糖尿病的症状，身体消瘦。2020年10月18号冤狱期满，陈永春被家人接回时已经被迫害得不成样子。 下面请听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吴传玉2021年2月28号郑重声明，从99年协党迫害法轮功至今，我因不明真相对大法有相当抵触的情绪，理智不清时还说过要砸师父法像，并撕过大法真相资料。最近我出现严重疾病状态，在无奈情况下求助大法师父帮助，幸有大法师父的解救，我的病情彻底好转，感恩大法师父，感恩法轮大法。在此期间，家人大法弟子给我讲真相，我深刻认识到自己以前的行为是极其错误的，实属对大法对师父不敬。我现在郑重声明，以前我所说所做的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我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9000多6.10人员名单被递交38国政府，澳洲青年表示中共太邪恶，必须抵制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一份中国大陆610人员的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甚至冻结海外资产。名单包括全国各级610办公室的9300人。2020年12月份，法轮功学员将一批最新的恶人名单递交29国政府，此次新增9个国家。38个国家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还有欧盟的25个国家，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波兰、比利时、瑞典、奥地利、爱尔兰、丹麦、芬兰、捷克、罗马尼亚、葡萄牙、希腊、匈牙利、斯洛伐克、卢森堡、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以及另外的八个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以色列、阿根廷和墨西哥。在1999年6月10号，中共党魁江泽民下令成立了610办公室，在全国推动迫害法轮功。20余年来，在610的驱动下，迄今为止至少有4636位法轮功学员已经证实被迫害致死。610系统还参与了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致使大批法轮功学员失去生命。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任意拘禁、非法判刑、酷刑、性虐待，其中大量学员被折磨致残、致疯、致病，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对所有这些残酷的迫害行径，各级610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新年前后，澳洲阿德莱德法轮功学员举办多次传真相征签活动，越来越多的各族裔民众了解了法轮功真相，看清了中共的本质。2021年2月21号，法轮功学员在阿德莱德大学附近举办征签活动，签名的很多是年轻人，有一位青年表示他很清楚中共的邪恶，必须抵制他。青年男士马修·卡明斯基看到法轮功真相横幅后，直接走到信息台签名表示支持。他说自己在网络上了解很多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很多人都在担心中共成为最大的独裁政权，给世界带来威胁。他说中共太邪恶了。一位马来西亚华人表示，中共是世界所有问题的毒根，只有解体中共才能解救人类，清除中共病毒对全人类生命的威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3亿7351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误判无辜者的法官最终捞着了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0日。耶稣被害以后，基督徒被持续迫害了300年。当年尽管罗马派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本丢比拉多心中非常明确耶稣是无辜的，但他最终还是误判了耶稣，启动了罗马帝国崩溃的程序。为什么耶稣会被误判致死呢？原来耶稣的信徒越来越多，犹太教祭司和长老们害怕没人再信奉和供养他们，心生妒恨，商议着一定要杀害耶稣。他们收买了叛徒犹大，抓捕了耶稣。祭司、长老和文士们捏造伪证，对耶稣进行非法审判和殴打。因为犹太教最高评议会无权执行死刑，他们将耶稣押送到犹太行省最高行政司法长官比拉多那里。比拉多早听说过耶稣的圣名，又的确无任何罪证，加上马上就要回罗马升迁了，不太想管犹太人的事，几次推脱之后，将耶稣移交给了罗马帝国分封的犹太王希律。这种不是出于正义，而是出于圆滑的做法，很快就被更精于算计的希律识破。希律将耶稣押回给比拉多，并捎信暗示处死耶稣。希律透露自己将在凯撒面前包养比拉多，否则比拉多升迁就没有希望了。面对误判耶稣的案子，比拉多一筹莫展。比拉多的妻子是位虔诚的耶稣信徒，曾多次劝告丈夫不要审判耶稣。比拉多的儿子天生一条腿枯萎，经耶稣神力治愈后恢复健康。母子俩屡次劝告比拉多不要将耶稣定罪，于是比拉多打算在逾越节放了耶稣。但是在史学家裴洛记载的文献中，比拉多是荒诞奢华、性格暴虐的长官，同时又善恶不分、懦弱无能。比拉多自称哲学家，这样的光环常常让他自视清高、目中无人。在耶稣传法行神迹过程中，他深知耶稣很得民心，但却轻蔑看待，不以为然。所以比拉多最终屈服了源自自身内在的平庸之恶，为一己之力将传法的耶稣神钉在了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后死去，刹那间山摇地动，黑幕速降笼罩大地。人们惊呆了，连坏人们都感到耶稣真的是神之子。而冤判耶稣的比拉多不久就发烧病倒了，昏迷很久不省人事。希律并没有在凯撒面前举荐比拉多，反而排挤他。之后比拉多被人诬告田产充公、流放高卢、名誉扫地、众叛亲离，无论走到哪里，基督徒们的眼睛就像火一样的灼烧着他。耶稣遇害7-8年后，比拉多自杀身亡。恶报难逃的例子历史上都有记载，如秦桧陷害忠良遗臭万年，翟仲侃将禅宗二祖慧可诬判致死，后来翟仲侃被隋文帝严惩等等，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今天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已经长达21年。21年来，法轮功学员从未停止告诉迫害者们真相，但是这场迫害非但没有停止，仍在加剧。 去年9月，13名法轮功学员在河北滦平县法院被非法开庭。检察院公诉人鲍振贤对明真相的辩护律师说，法轮功的真相材料我看得太多了，我承认他们都是好人，等开庭时，你到法庭上愿意咋讲就咋讲。开庭前，审判长赵亚军更对律师说，我知道这些练法轮功的都是善良人，这几天白天黑夜不断接到海外的电话。但是最终，法官在拿不出犯罪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明知法轮功学员无辜，仍然强行制造冤假错案。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一年，中共操控公检法误判法轮功学员615人，遍布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49个城市，有114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误判，其中80岁以上的老年人11名，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接近280多万元，法院非法罚款至少250多万元，警察、检察院非法抄家、抢劫勒索现金超过22万元。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中，很多都是社会各界精英人士，有是劳模、亿万富翁、大学副教授、博士、优秀教师、公务员、警察、法制日报社记者、税务局优秀工作人员、工程师、IT 行业精英、会计、翻译、经理、老板、医院院长、政府官员等。古语云，善恶如无报，乾坤必有私。很多中共法官迫害人时不手软，想不到报应来时也如山倒。去年7月，河南省许昌市中级法院调研员宋世旭、高级法官梁东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审查调查。据明慧网报道，二人在任职期间积极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政策，违法违宪，枉法诬判，将法轮功学员沈月红、王海松、常青、白红敏、屈春荣等分别判刑3到5年。庭审时剥夺法轮功学员家属旁听的权利，暗箱操作，如今终遭恶报。许昌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重灾区，遭恶报者比比皆是，如公安局局长翟化夫得癌症死亡，襄城县610主任谢有仓猝死，落马被查者包括副局长李银秋、彭杰、政法委书记赵振宏、检察院副院长赵国亮、中级法院副院长朱建英、法官王兴耀等等。据明慧网报道，号称首善之区的北京，实质是罪恶之都。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年间，约有527人参与迫害遭恶报，其中遭恶报人数最多的公检法司人员共有163人，占总恶报人数的 31%， 其中13人在自身遭恶报时总共殃及到20个家人。国际大都市上海闪烁的霓虹灯下，有多少罪恶的产业链条在穿梭运行？中共迫害法轮功21年来，上海至少有75人遭恶报，23人死亡，公检法司人员遭恶报人数38人，占半数以上。近期外媒公布了一份中共上海浦东医院宛平医院原上海劳改局副局长、司法局副局长家属陆树恒的实名证词，证实了上海存在广泛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行径。报应也如影随形。上海宝山区公安局国保女科长魏志云曾叫嚣，我不相信因果，共产党给钱就为他办事，人总要死的，无所谓，并恶言诋毁法轮功创始人，口出狂言要比比看谁活得过谁。结果20多天后，魏志云就倒地猝死，随即瞳孔放大，大小便失禁，双目大睁，死状惨不忍睹，五官扭曲肿胀，尸体变形膨大。恶报来得如此快，如此惨，魏志云死时只有42岁。古书记载， 瘟疫是上界瘟神对人间行恶者和拜物进行清理的方式。圣经认为瘟疫是神对人背叛神的惩罚。人类历史无不在诠释着这些普世价值。比拉多误判耶稣后，尼禄全面镇压基督徒，迫害持续300年。上天降下四次大瘟疫，夺走6000万罗马人口，导致罗马帝国走向灭亡。明清两朝王朝末年，帝王无能，官员腐败，忠良蒙冤，天降鼠疫，开启了改朝换代的变局。如今中共鼓吹无神论，宣扬假恶斗，制造各种政治运动，迫害死8000多万民众。1999年中共和江泽民狼狈为奸，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打击真善忍，甚至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至今仍不停止，用谎言毒害了众多的民众，挑起无辜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将世人一同带入天谴的危险之中。人们常说瘟疫有眼，如果顺着瘟疫传播的路径，我们发现国内武汉肺炎疫情中高风险区几乎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地区。武汉市1999年拍摄了一部污蔑法轮功的电视片，被中共作为迫害法轮功的重要决策依据。而武汉肺炎最早从武汉爆发。去年被疫情反复袭击的地区，如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大连、四川、新疆等省市，都是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近期河北疫情风险区藁城，其公检法司机构在中共所谓的清零行动中表现积极，持续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北京疫情风险区的天宫院地址，就是因迫害法轮功而臭名远扬的原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团河劳教所、新安劳教所、北京女子监狱所在区域。上海为元凶江泽民老巢，各大医院均参与活摘器官罪行，目前上海也深陷第二波疫情的泥沼。而在国际上，疫情重灾区和染疫政要名流几乎都是被中共渗透的国家和地区或亲共者。正因为武汉肺炎直奔中共和亲共者而来，因此也被称作中共病毒。瘟疫还在加速肆虐，希望有缘人都能远离中共无神论的教唆，尽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选择善良，信守良知道义，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
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给你讲述的是一位东北的张老太太。她在1996年的时候脖子上长了一个恶性肿瘤，医院已经告诉她不能动手术了，只能回家等死。一次神奇的经历让张老太太体会到了什么叫绝处逢生，她的肿瘤不药而愈。让我们来听听张老太太奇特的经历。1996年6月的一天傍晚5点多钟，在东北的一个公园里面，有很多法轮功学员正在公园里准备练静功，也就是打坐的时候，过来了一位老太太。她穿着一套蓝色的厚布衣裤，脸色灰灰的，精神憔悴，头上还包了一块厚厚的灰色的迪卡布做的大方围巾，围巾的两个角系在嘴上。六月份的天气已经是很暖和了，法轮功学员们看到这个老太太裹得严严实实的，还有那痛苦的表情，就知道她是一个病人。老太太手里拿着一个黄色的圆垫子，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坐到了旁边。老太太看着法轮功学员的手咋动，她就跟着比划。练完功之后，时间也不早了，大家都赶着回家，也没有人注意老太太是什么时候离开的。过了几天之后，在一个早晨，当法轮功学员在公园里练功的时候，又一次看到了几天前的那个老太太。这一次学员们惊讶地发现，老太太和几天前见到的时候大不一样了，脸色红润，一头灰白色的密发，精神抖擞，面带喜悦，身上穿着一套带绿色小花的乔其纱的衣服，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白布鞋，健步走进了练功场。老太太一侧脸，学员们看到她的下腮帮上贴着一块不大的医用白纱布，白布中间的地方还渗透出一点点血色。老太太仍然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练功音乐响起来的时候，老太太还是看着别人的手咋动，她就照着学。那个时候几乎每天都有很多新来学练法轮功的人，学员们看到老太太动作也能跟上，也就没人去详细询问她什么情况。从那以后，老太太每天都来练功点练功。过了一段时间， 有一天练完功后，有个学员就好奇地问老太太：老大姐，你的脸怎么了？这个时候老太太就给学员讲起了她的故事。她说：我姓张，今年68岁了，老家是山西的，我没念过书，没有文化，是一家医院后勤的退休工人。我从小就有一种特殊的技能，会治毒疮，不管什么样的毒疮我都能治好，我治好了不少这样的病人。张老太太接着告诉学员，前些年她自己的脖子上长了一个肿瘤，越长越大，后来去北京一家医院做手术切除了，这个肿瘤有1斤8两。大约过了2-3年之后，他的脖子上又长出了一个包，也是越长越大。后来张老太太又去北京的医院准备再做手术，结果大夫说这次做不了手术了，因为肿瘤有根，不能做了。张老太太不甘心，又去了北京的其他几个大医院，结果那些医院都说做不了了。无奈之下，张老太太就只能回家挨着，就等着不知哪一天与死神不期而遇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张老太太的病情越来越重，肿瘤越长越大，压迫着脑部神经，她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着，最后疼得她是几天几夜不能吃不能睡。张老太太的丈夫和儿女们都陪在她身边，谁也没有一点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遭罪。她说当时她丈夫已经安排好了车，和儿女商量着等她不行了，看看是送往医院还是直接送火化场。正当她承受到极点几乎要崩溃的时候，一位在公安局工作的老熟人看到她这么痛苦，就对她丈夫说：大嫂病得这么重，医学是无能为力了。哎，听说法轮功很神奇，哎，不如叫她练练法轮功试试，咱这公园里就有呢。那位老熟人又嘱咐张老太太说：你不要说你有病，重病人人家是不收的，因为法轮功不治病，是给修炼的人清理身体。张老太太说她似懂非懂，但是愿意试试，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去碰碰大运吧，因为已经没有活路了。到了傍晚，张老太太就拖着病痛的身体，强打着精神来到了练功场。她怕法轮功学员发现她有病，万一不让练可就麻烦了，所以呢他就用一块大布把脖子和下半截脸都盖住了。他说我第一次练进功打坐的时候，往那儿一坐，脖子马上就不疼了，练完功回到家就感觉饿了，就想吃饭呢。儿女们听说他想吃饭高兴坏了，赶紧给他做饭，因为连续几天几夜没吃饭没睡觉了，结果老太太一下子就吃了好几碗米饭。吃完饭以后就感觉非常的困，躺下就睡着了。张老太太说睡到半夜的时候，就听到脖子上啪的一声，像气球爆了似的，也不觉得疼，用手一摸湿湿的黏黏的，因为太困了也没管他，接着睡觉。等到第二天早早起床要去练功的时候，她的丈夫看见她的脸，惊讶地说：你的脸怎么像一层气球皮一样啊？张老太太拿镜子一照，确实大肿瘤上像有一层气球皮一样，上面还有一个小窟窿，只见从小窟窿里面慢慢淌着一种浓不是浓血不是血的液体。张老太太想这也躺得太慢了，就找了一个纳鞋底的大锥子，根本也不想疼不疼的，只想赶快把这大包拿下来。于是从小窟窿处把肉皮挑起来，再用做针线活的剪子 上去就是一剪子。他本来是想把窟窿剪得大一点，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一剪子下去，整个大肿瘤啪的一声掉在地上，里面的液体还溅了他一脚面。他丈夫看见了，吓得妈呀一声，双手捂着眼睛就往外跑。因为对门就住着一位大夫，他丈夫就急促地去敲人家的门。熟睡中的大夫听到急促的敲门声，赶紧来开门。还没等大夫问咋回事，他丈夫就急促地说，哎呀，可不得了了，你嫂子把脸剪开了。这大夫也来不及问咋把脸剪开了，看他丈夫这样似乎是要出人命，就赶紧从家里拿了处置伤口的各种器具药物等去了他们家。一进屋把大夫也吓了一跳，肿瘤太大了，掉下去之后很大的一块皮还在脸上带着。在处置过程中，大夫拿着镊子夹着棉球在皮和肉之间消毒的时候，他感觉镊子都要捅到他眼珠子了，可见这个肿瘤有多大。处理过程的那个疼痛感觉都不算是疼了，和之前肿瘤压迫神经的那个疼相比，这都不是事儿了。大夫给张老太太把皮和肉处理好之后，在伤口处贴了一块纱布，从此肿瘤没了，疼痛彻底消失了。张老太太说，接着我就连续吐了三天三夜的脏物，我感觉呀，好像是五脏六腑和脑浆都要吐出来了，非常难受。紧接着我又大量的排尿，尿都是菜水色，还有一种很大的怪味儿。就这样，经过了几天的折腾后，张老太太的身体很快好起来了，精力充沛，红光满面，走路生风。学员们听完后明白了，难怪这张老太太第二次再来练功场的时候像换了个人似的，原来背后有这么一个神奇的故事啊。后来张老太太的故事在她工作过的医院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人们都感到非常震惊和好奇，想要知道为什么没吃一片药也没打一针，张老太太这样濒临死亡的恶性肿瘤患者就能不治而愈。因为公园就在医院的旁边，很多的大夫和后勤职工也纷纷地来到这个公园学练法轮功。其实啊，类似张老太太这样绝处逢生的故事在法轮功学员中是很常见的，许多患绝症的人通过学练法轮功都得到了痊愈，他们的亲朋好友与街坊邻居听闻法轮功去病健身的神奇功效之后，不少人也纷纷走进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不仅如此，法轮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修炼大法之后家庭和睦，更加关爱身边的人，因此法轮大法深受民众的喜爱。法轮大法从1992年在长春传出之后，就是这样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法轮大法修炼者已经有上亿人。听众朋友，刚刚给您讲述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人真事。由于中共还在持续迫害法轮功学员，因此为了保护张老太太和家人的安全，这里我们就隐去了张老太太的真实姓名和具体地址。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相会了，心语欢迎您的收听。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三期节目里跟您讲讲唐代著名医药学家 道士孙思邈的故事。孙思邈是隋朝之前到唐朝初陕西西药人，生活在公元581年到682年，享年102岁。他七岁开始上学，每天能诵读1000多字。20岁左右时，他喜欢庄子和百家学说，也喜欢阅读佛经。当时的洛阳总管孤独信见了他之后感叹地说，这是一个圣童，只怕他气大识小，很难被任用。孙思邈感叹世风日下，世俗之人追求名利，巧取豪夺，贪得无厌，最后放纵而亡。他说，只有修养道德，不祈求善报而自有福报，不祈求长寿而自延寿命。后周宣帝之时，孙思邈以王室多变故的原因去终南山隐居了。隋文帝辅政的时候，传令让他做国子博士，他却称病不受，并对周围亲近他的人说，再过50年应当有一个圣人出世，那时候我将助他济世救人。50年之后，唐太宗李世民即皇帝位，把他召到京城，非常感叹他容貌之年轻，对他说，看见你，我因此懂得有道之人实在应当受到尊重仰慕，广成等神仙确实不是虚传。太宗再三要授予他爵位，他坚持不受。唐显庆4年，唐高宗召见他，请他做谏议大夫，他再次坚持不受。上元元年时，他托病请求还乡，高宗特赐2马给他，并把鄱阳公主的诚意赐给他居住。孙思邈一生一边行医一边采药，曾先后到过陕西的太白山、终南山、山西的太行山、河南的嵩山以及四川的峨眉山等地，广泛搜集丹方、验方和药物的使用知识。在药物学研究方面，他为后人留下了《千金药方》和《千金异方》2本巨著。这2部著作被誉为中国古代医学的百科全书，起到了上承汉魏、下接宋元的历史作用。日本在天宝、万治、天明、嘉永及宽政年间曾经多次出版过《千金药方》。孙思邈仙逝之后，人们将他隐居过的五台山改名为药王山，并在山上为他建庙塑像、树碑立传。每年农历2月初3，当地民众都要举行庙会，庙会的时间长达半月之久。8斤半的草鞋。孙思邈在高山随师学医多年，因为学得勤奋刻苦，加之人品医德，深得师父赞许，所以尽得师父真传。临下山辞别师父时，师父谆谆告诫他，人间的事皆有定数，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就消磨了济世救人的愿望，相信你更不会做出败德害人、有辱师门的事来，初衷不改必有大成。孙思邈含泪拜别师父下山之后，谨遵师父的教诲，全心全意地为人看病，但事与愿违，不管他走到哪里，不但治不好病，而且一出手病人就死，人们指责谩骂他， 后来简直像躲避瘟疫一样赶走他。他不但要忍受风餐露宿的苦难，更要承受人们风刀双剑的折辱。有一天，他终于承受不住了，便含泪回山，向师父一诉苦衷。师父没有责备他，只是慈祥地看着他，语重心长地说：你所受的苦我都知道，但这只是个过程，等你时来运转的时候，一切都会改观。不要灰心，你的草鞋长到八斤半的时候就好了。孙思邈再次拜别师父下山，同样又经历了以往的遭遇，但他不灰心，不气馁，在苦难中激励自己。有一天，他穿行在一个烙泥塘子里，把草鞋几乎都转碎了，好不容易走出塘子，倚在一棵大树旁，用柔韧的草编穿捆绑草鞋。完事之后一看，草鞋又肥又重，没办法，也只好穿在脚上。过不多时，忽然一支送殡的队伍伴着哭声经过这里，而抬的棺材里还在往外滴着血。孙思邈走过去仔细观察一下血迹，心里顿时明白死者还有救，于是就追上去高喊：站住，站住，人还有救，人还有救。人们起先还以为他是个疯子在说胡话，他让人们把棺材放下，人们就更不听他的了，因为当地人认为出殡途中放下棺材不吉利。没办法，他只好边随着走边说：人是难产死的，对不对？不但孩子没生下来，大人也流血不止，疼死了，直到入棺出殡还滴着血。这人还有救，赶快放下棺材，不然就来不及了。人们听他说的全都对，就像亲眼看见了一样准，所以便放下棺材，打开棺材让他治。孙思邈拿出一根银针，找准穴位扎了进去，时间不长，便听见产妇啊的一声醒了过来，众人也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惊呼起来。正在这时，又传出了孩子的清脆哭声，大人和孩子都得救了，人们几乎欢呼跳跃起来。自此以后，一根银针救两命的事迹被人们广泛传为佳话，人们简直像奉神明般的把孙思邈请回家里，全家人是谢了又谢，拜了又拜，不知怎样盛情款待才能报答这救命之恩。第二天，孙思邈执意要走，全家人苦留不住，送一些银钱做谢礼，他也坚决不收，只收下了一双新鞋。产妇的丈夫想把旧草鞋扔掉，孙思邈却怎么也舍不得，照秤量了量，正好八斤半。自此，他更坚信师父的话，普救世人于疾病痛苦之中。说来也神奇，从此看病真是手到病除，当然草鞋神医的神迹也越传越广。引线诊脉，太宗除祸。唐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怀孕已十多个月，却不能分娩，反而患了重病，卧床不起。虽经不少太医医治，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太宗为此每日愁眉紧锁，坐卧不宁。他经大臣徐茂公推荐，将民间医生孙思邈召进了皇宫。中国古代 人们遵守着较高的道德理念，比如男女授受不亲，医生也不例外，所以太医给宫内妇女看病都不接近身边。孙思邈也是如此，他向皇后身边的宫女细问病情，并要来了太医写的病历处方认真审阅，然后他取出一条红线，叫宫女把线系在皇后右手腕上，一端从竹帘拉出来。孙思邈捏着线的一端做引线诊脉。古代的神医其实都是修道之人，有着常人所没有的神奇之处，但他们守口如瓶，并不张扬，只是从善如流，治病救人。孙思邈就是这样的神医，他们仅依靠着一根细线的传动，就能诊断人体的脉象。片刻之间，他诊完了皇后的脉，判断出治病的原因，又用针刺皇后的左手中指，皇后顺利分娩，生下皇子。贞观初年，唐太宗在一次抵御外寇入侵的作战中，被敌军困于一座山头之上。他在山上的水潭饮水时，由于体困头晕，把他头上戴的龙纹玉饰映在水中的倒影，看成是一条小蛇。此后总是疑心自己饮水时吞下了这条小蛇。待到班师回朝之后，他越想越觉得恶心，进而呕吐，进成疾病。宫中太医用药几剂均不见效，魏征又请来孙思邈为他诊治。孙思邈见唐太宗面无病容，腹中并无异物，问清病因之后，孙思邈先给唐太宗开了安神之药，然后拿来唐太宗出征时戴的帽子，让人打来一盆水，再让唐太宗前来观看。唐太宗在盆里看见一条龙纹的倒影，恍然大悟，顿时消除心中疑惑，病也痊愈了。好了，听众朋友，这期节目我们先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接着为您讲药王孙思邈的故事，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